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学习教育与政治整训一体推进，引导党员干部自觉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推动作风建设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效。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恢复开放，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分队开展海上战斗射击考核。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可能于下周达成。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高红，从部队医院护士到地铁女民警，扎根基层巡防岗位15年，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作风连着形象，纪律关系战斗力。近段时间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学习教育与政治整训一体推进，让广大党员干部在自我检视和群众监督中自觉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推动作风建设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效。请听特约记者王栋、董建华、郭鑫的报道。
盛夏时节，在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赤壁舰组织的党员评议会上，基层官兵坦诚直率地对身边党员干部的日常作风表现进行评价。赤壁舰易佳琪感慨地说，许多大家以前不敢讲不愿说的话，现在摆在桌面上，不仅积极推动解决了各类矛盾问题，也让同志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这样的自我讨论辨析啊，会让人耳目一新，面对面敞开谈，不仅和党员干部的隔阂更少了，而且也能够把自我存在的问题呢主动交谈，共同促进单位的发展建设。
党员评议会结束后，赤壁舰党支部根据官兵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意见建议，从机制建设入手，结合战训任务实际，组织党员干部对照政治素质、备战打仗能力本领、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5个方面进行自我剖析和互相评议，将官兵反映较多的问题拉单挂账。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王航：
党员干部对照自身作风问题整改后，他们在执行演训和日常装备保养等任务上冲锋在前，身影更多了，主动作为的意识更强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坚持问题导向，将学习教育与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紧密结合，把整改整治的着力点放在提升机关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上，把整改整治的落脚点放在为基层官兵排忧解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田家旺：
前几天向机关反映一个数据信息，多个科室反复要，而现在人资干事将数据统一收集，共享给多个科室，让数据多跑路，官兵少跑腿，现实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训练当中去。
如何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既契合部队执行任务多、动散分布的实际，又能紧密结合一线官兵急难筹盼的重点问题，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创新推开教育区域协作机制，将优质教育送客上门，推动跨支部、跨地域互联共学，大大减轻了基层政治干部的备课负担。大队机关干部在组织开展学习教育的同时，深入基层班排调研，积极帮助基层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大队张维德说：
我们在征求官兵意见建议中，先后梳理总结出30余件基层官兵急需解决解答的难题和疑惑，分类制定出相应解决方案措施，明确完成实现表和具体责任人，部队凝聚力显著增强， 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战斗情报。
夜色如墨，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赤壁舰破浪前行。一场激烈的实战化反水雷训练结束后，甲板诸葛亮会随即开展。现场党员干部带头分析问题，基层官兵积极建言献策。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石坤奇说，随着八项规定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部队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党员骨干挺身带头，基层战士积极响应，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不断高涨。
党员干部带动官兵齐心协力，严战谋战，是持续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效举措，也是提升部队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同心奋进，部队建设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7月4号，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多功能厅内，来自海军山东舰的7名官兵为300余名香港中小学生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官兵们深情讲述了我国国防建设的伟大成就、军队发展的奋斗历程以及利剑海天的光辉历史，特别是介绍了我国首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常规动力航母山东舰的非凡意义。台下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讲，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互动环节，热情高涨的学生们围绕舰艇文化、武器装备、官兵生活等话题踊跃提问，官兵们一一耐心解答。这次国防教育知识讲座，海军官兵不仅为学生们普及了国防知识，更在他们年轻的心中深植了爱国的种子，激励他们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于2025年7月8号起恢复开放。根据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照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至16点30分，按规定时间提供定时讲解，16点停止入馆。2025年7月19号至8月31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行延时开放服务，开放时间为每日9点至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据介绍，因实施展陈改造，自去年9月29号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闭馆。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在抗战期间，冀中平原上活跃着一个英勇善战、威名远扬的回民支队。这支支队在1938至1944年间经历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3.7万人，立下赫赫战功。而指挥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马本斋。今天我们一起缅怀抗战英烈马本斋。
马本斋1902年出生在河北献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曾到张家口、内蒙古一带谋生，后到东北闯荡，投身奉军。918事变后，他因不满旧军队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毅然辞官回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新庄。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卢沟桥事变，那么这个日本鬼子铁蹄踏上了这个河北、华北的这个大地之后，烧杀抢掠之后，我父亲组织了那么本村的有70-80个青年，起了个名字就叫回民抗日义勇队。
1939年，马本斋的队伍被编入野战部队，更名为8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由马本斋任司令员。在他的带领下，改编后的回民支队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献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张连春：
康庄伏击战啊，是8路军。战事上的一个经典战例，这次战役呢，在平原上歼敌日伪军啊180余人，还有近1万发的弹药，所以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这一仗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特点，实现了我军的零伤亡的 一个记录。
1940年五月的康庄伏击战，冀中军区授予他们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专门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自此，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被誉为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蛟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日本侵略者对其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被逼迫马本斋投降。同年八月，敌人包围了东新庄，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马本斋纪念馆馆长哈光杰，
他也知道这是日军的一个计谋，如果要攻打鹤见县城，回民支队就会面临着被消灭的这个危险。但是本身是个孝子，所以这时候他这个心理斗争啊非常激烈。在一番沉思以后啊，马本斋以民族大义和抗战大局为重，还是放弃了救母亲的机会。
在狱中，敌人对白文冠进行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逼迫他给儿子写劝降信。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日本人就说了，你写不写？老奶奶呢最后说好，我写。结果拿过来，老奶奶也没拿笔写，就咬破了这个指头，用这个血写了四个大字，抗日到底。
面对敌人的百般威胁，白文冠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终于9月7日从容就义。战场上的马本斋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眼含泪水，奋笔疾书，写下了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成母志，继续斗争的誓言。他说，祖国就是我的家，党就是我的母亲，为了他们，我决心献出我的一切。马本斋纪念馆馆长哈光杰，
母亲牺牲以后，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啊，在这个外围地区连续作战10次，可以说把敌人打服打怕了。
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不畏牺牲，奋勇杀敌，歼灭日伪军近3.7万人，使敌人闻风丧胆。1944年初，回民支队奉命调往延安，然而多年的艰苦战斗生活使马本斋积劳成疾，无法随部队一同前往。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病逝，终年43岁。英雄已逝，但他们英勇抗日的故事仍在流传。在马本斋的家乡，村民赵文岭在过去30多年间，通过调查走访，找寻到100余位当年回民支队的战士，并为他们拍摄肖像照，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影像。县县苗庄村村民赵文岭，
马本斋的精神，回民支队的精神，在这里，在传播着，在传承着。马本斋就是回民支队，不怕狂风暴雨。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该打打仗打仗，该当行军的行军。不怕山高路遥，我们就要一往无前的挺进。
如今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马本斋同300多名以身殉国的烈士一起长眠于此，满山青松常在，英烈忠魂不朽。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分队开展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东江，我是东江十号，入水执行。
考核开始，装甲车依次入水，按战斗编组向预定射击海域机动。面对车内高温和时刻变化的海上风浪，想要在最短时间内通过海上通道完成射击准备，是车组成员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
正前方 知道吗？1200米，前面。
首轮打击过后，考核难度增加，考核组要求参考车组自主选择弹种，对临机出现的不同类型目标进行研判打击。此时海上风浪和暗涌不断加剧，驾驶员冷静判断风浪起伏频率，熟练操纵油门，瞄准手捕捉到目标后果断击发，目标被成功摧毁。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傅玉琴，
装甲车在海上行驶时，有时因为一个浪涌，我们的车辆就会偏移，这就要求驾驶员要熟练掌握破浪的技巧，快速适应海浪涌流起伏的规律，准确把握油门转速和破浪的时机，让炮口始终朝向目标区，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炮手和车长能及时搜索目标并摧毁目标。
在多天高温环境的考核中，这个旅连续组织多车型、多弹种实弹射击和多场次泛水边波，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检验提升了两栖装甲分队战斗班组作战能力。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魏玄林，
我们在确保训练安全的前提下，展开长时间高强度的实弹射击训练，就是要让官兵在近似极限的环境下不断去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增强官兵抗疲劳能力，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进一步锤炼两栖装甲部队的海上作战水平。
特约记者微巧巧、张成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不再有任何红线。他表示，伊朗的快速反应打乱了敌人的算盘，需要观察战争的目标才能知道谁赢谁输。
据路透社、法新社当地时间7月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可能于下周达成。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4号晚间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哈马斯要求以军撤离至双方在上一次达成停火时商定的位置。此外，哈马斯还要求谈判斡旋方美国、卡塔尔和埃及保证60天停火到期后，以色列不会再度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将就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继续进行谈判。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方面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包括超过500架攻击无人机以及各类导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空力量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不过仍有部分无人机和导弹突破了防线，造成了一定损失。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后表示，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俄方的核心要求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去军事化、为讲俄语的民众提供保护，以及国际上承认领土变化。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空军已经暂停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的从太平洋环礁测试高超音速火箭货运的计划。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空军正在探索该项目的其他地点。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高红，从部队医院护士到地铁女民警，她用真情擦亮退役军人底色。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杨红，特约记者毛艳红、周倩、李永红，播音胡成成、宋波。高红，安徽蚌埠人，1976年出生，1994年入伍，先后服役于厦门警备区医院、解放军原第175医院，多次参加卫勤保障任务，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2010年，高红从部队转业后，成为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的一名女民警。卸下戎装，穿上警服，高红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扎根基层巡防岗位15年来，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近年来，高红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南京市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02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欢迎光临南京站，请注意下安全。
六月的南京天气炎热，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流中，身着淡蓝色警服短袖、肩披亮黄色马甲的地铁女民警高红快步走进了地铁站台，不时帮助乘客提提行李、指指路线。高红告诉记者，不论是过去身为一名人民子弟兵，还是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心里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
我们除了公安自身的职责，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其实你服务做好了，也是有利于你开展公安工作的。你穿警服就很明显，是一种信任。
高红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在高中毕业后就参军，来到厦门警备区医院，成为一名通讯兵。有时候患者向高红咨询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感觉很尴尬。从此以后，高红立志要学医。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备考，他如愿考入了军队一所医学院，毕业后成为解放军原地175医院的一名护士。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医院接受了一批来自地震灾区的伤病员，有的伤病员由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不愿意接受治疗。负责医护工作的高红耐心地和他们谈心聊天，用报纸上的文章开导他们，并且热情周到地照顾护理他们。
分配给我一对一护理的那个大哥救出了很多的孩子，唯独没有救出他自己的孩子，他特别的难受，当时来说他是不愿意接受治疗的。我就给他带来四川的小吃，给他读报纸，我当时就是不管他理不理我，我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给他读。有一天我在读到这个学校复建的消息的时候，然后他盯着我手中的报纸，后来就流下了眼泪嘛。我就想着，他走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接受我的治疗，然后后续的手术也非常的顺利。
每当回想起军旅岁月的点点滴滴，高红都感慨万千。他说是部队这所大学校塑造了他坚毅果敢的品格。2010年，34岁的高红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转业到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成为一名二级警员，主要负责南京地铁站的巡防工作。高红坦言，从军装到警服，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坚持下来靠的是军人坚韧不拔的毅力。
我以前是在手术室，就是在麻醉科交流的比较少，但是你到公安不一样，你要对他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进行一个谈话，进行一个矛盾的调解。刚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不，我在部队我也干了16年，我不相信我干不好这个工作。那3个月锻炼了我观察能力，就是观察这个人，形形色色的人。
高红靠着一股韧劲儿，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有一次，高红发现一个小女孩倚靠在墙边，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高红立马过去询问情况，但小女孩说自己没事。过了一会儿，不放心的高红又去询问，这时才得知小女孩出门参加考试，但身上的钱不慎丢失，并且错过了回家的火车。高红二话没说，就塞给小女孩200块钱，让她买票回了家。
我就跟她讲，阿姨给你钱，你先回家，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很不安全，我怕不好意思，我跟他讲，我说没事，你加阿姨的微信，后面等你有钱了再还给阿姨都没有关系。然后后来他才愿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把这个钱又还给我了，微信红包跳出来，然后我就先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样？然后他说他要考研，然后我就说200元红包阿姨不收了，就当阿姨对你考研一种祝福。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高红经常说，给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自己同样也能被温暖和感动。2019年国庆节期间，南京站地铁站附近举办大型群众联欢活动，地铁站的客流量陡然增大。在巡逻过程中， 高红发现一个小伙子斜靠在墙边，脸色苍白，体力不支。由于当时交通拥挤，急救车无法到达地铁站附近。情急之下，高红借来一辆轮椅，和同事一起推着这个小伙子上了地铁，送到离地铁站最近的一家医院。
因为我们当时是亮起前灯，边跑边喊啊，请让开请让开，然后这里有病人，包括最后我们都到医院，然后跑得气喘吁吁的，但是那种意志就让我一直在坚持着跑，跟同事一起推着跑。
南京站地铁站是南京市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据了解，近三年里，高红在执勤期间共为群众提供救助服务1000多次，寻人200多次，找回失物480多件，收到感谢信、锦旗等共计80多件。2022年，因为工作突出，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为了给更多的乘客提供爱心帮助，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在南京站地铁站还专门成立了高红工作室。采访那天，记者走进干净整洁的高红工作室，一整面墙的锦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高红手指着一面写着“和风细雨寻情，雷厉风行救命”的锦旗，向记者讲起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事情是在今年1月份发生的，那天已经就是下班时分了，然后这个女士就是晚高峰的时候看了我们警务站有闪灯嘛，然后就进来求助，说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大出血，她觉得已经走不出地铁站了，就很恐慌，寻求我们帮助。我跟她讲，我说我曾经是在医院里的，这种事情我经历过，你不用担心害怕，先安抚她的情绪，及时的拨打110，然后当天送到医院之后，晚上就进行了手术，手术也很顺利。隔了一个月之后，然后她就特意送了这面锦旗过来。
高红是一个爱笑的警察，性格温和，很有耐心，与他接触总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如今在高红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高红工作室已经成为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一张亮丽的名片。平时高红和他的同事经常利用工作室的资源优势，定期组织反诈骗、防范出行危险等群众性科普活动。这几年在高红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的年轻民警、辅警主动申请到高红工作室跟班锻炼。
本职的工作之外的话，我想更多的是把我的特长发挥出去，带动一帮人去做好引领的工作，去做好这个传帮带的工作，带动一个群体，大家一起做到有这种安全意识，群防群治的联合起来，才能把我们这种安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更好的去保护广大人这个群众的安全。你呼唤我，我呼唤你，君豪把我们集合在一起。
在高红的办公桌上摆着两张照片，分别是他在入伍时和从警之初的留影。高红对记者说，这两张照片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会一直记着出发时的模样，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守护群众平安的使命，努力工作，砥砺前行。
退役军人是对以前军人身份的延续，工作到现在的一种认可。我也想通过这个告诉更多的退役军人，只要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都会给你一个发热发光的一个舞台，都会做出一些成绩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西光，监制吕西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